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少儿节目，我是主持人 Sam。今天加入我一块主持的还有 Luna 和 Lily， 来，让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旅程。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Luna， 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叫铁炉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个王子被巫婆施了魔法，困在森林中的一个大铁炉里，他受尽了煎熬，可谁也救不了他。这一天呢，一位公主在森林里迷了路，他在这个森林里转了九天，最后终于来到了铁炉子跟前。
你从哪儿来？想到哪儿去？
低沉的声音从铁炉子里传出来。公主告诉他自己是国王的女儿，现在却迷了路，没法回家了。
我可以给你指路，但是你必须嫁给我。我其实是一个王子。
铁炉子说，公主回家心切，恨不得现在就回家，但她还是很不情愿地同意了。
铁炉子说，你回家后带上一把刀子再来找我，把炉子戳个洞， 然后他派个向导送公主回家了。
于是啊，这公主就回到了宫中。她呢，向父亲讲述了铁炉子的事情。这国王很是着急啊，说：“
我怎么能让你嫁给那铁炉子呢？”
国王和大臣们反反复复的商量啊，先派了一位漂亮的磨坊主的女儿代替公主去找铁炉子，后来又派了一位更漂亮的牧猪人的女儿去。这俩姑娘谁也没有戳开铁炉子，她们都被铁炉子识破了身份，被赶出来了。这最后公主只好告别了父亲，带着刀子来到了铁炉子跟前，用刀戳开了铁炉子。一位英俊的王子出现在他面前，这公主一见他就爱上了他。王子说：“
你是我的未婚妻，我要把你带回我的国家。”
可公主想回家先看看父亲。
好吧，但你最多能和父亲说三句话。王子说：“我在这里等你。”
于是公主急忙赶回家，可她和父亲说的话却超过了三句。等她再回到森林里时候，这铁炉子和王子都不见了。公主很是伤心啊，决定去找王子。这她一连找了九天呢，最后来到一间住满了蛤蟆的小屋里。这蛤蟆热情地招待了她，公主们告诉她自己的遭遇。蛤蟆们说：“
我们来帮助你吧。”
于是他们给了她三件宝物，三根金针，一个犁轮和三颗胡桃。公主带着宝物谢过蛤蟆们就上路了。她来到一座光滑的玻璃山前，把针插在上面，一步一步地登上了山。他又来把三把锋利的宝剑前，往犁轮上一站，从剑锋上滑了过去。最后他走过一座雄伟的宫殿，在厨房里当了一名女仆。他知道王子就在这宫殿里。这王子啊，以为公主已经死了，就打算娶另一位公主为妻。这公主拿出了蛤蟆们送给她的三颗胡桃，每打开一颗，胡桃里就有一套漂亮的衣裙。王子的未婚妻很想要这些衣服，就给了她三次在王子卧室过夜的机会。这第一次，王子喝了未婚妻准备的安眠药水，睡了整整一夜。第二次，这王子又喝了安眠药水，又睡了一夜。无论公主怎么努力，也无法叫醒王子。她伤心地一直哭到天亮。第三次，王子没有喝安眠药水，公主一进王宫就看到王子在那里，但是她以为王子又喝了安眠药水，便开始哭诉：“我亲爱的人啊，是我把你从铁炉子里救了出来，我又经历苦难来找你。”王子认出了公主，从床上跳起来，抱住她大喊：“你才是我真正的未婚妻。”王子和公主结婚了，他们过着幸福的日子。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左右王子和公主的幸福。这个故事告诉小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说到做到，答应好别人的承诺，就像公主答应了王子一定会去找她，那么就要遵守自己的承诺，这样才有好的结果。从此以后，王子就可以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如果公主没有去找王子，也没有遵守她的诺言，那么就不会有这个美好的结局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说到做到。
大家好，我是 Lily。 在前两期节目中，我为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来自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长篇小说《80天环游地球》。 在上期咱们讲了一路上与福格先生同行的仆人路路通，一位有勇有谋又十分忠诚的法国小伙。当火车遇到了劫匪时，他机智地化解了危机，救下了整车的人。而除此之外，他还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原文中是这样说的：先生，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六？不可能呀，明明是星期日。就是星期六，路路通嚷道，您弄错了一天，我们提前24小时就到了，可现在只剩下10分钟了。路路通一把抓起主人的衣领，力大无穷地拉起主人就跑。菲利亚·福格就这么被拉着，根本来不及思考，就离开了屋子，跳上一辆马车，许给车夫100英镑。一路上火急火燎的，当他出现在俱乐部时，时钟正指在8:45。说到这儿，咱们可不得不说呀，路路通真是帮了大忙了。若没有他提醒的话，福格先生可就真的要白白输掉那20000英镑了。但是啊，有一句话说得好，这人无完人，再聪明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在这儿咱们先卖一个关子，提起侦探二字，我相信大家都对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并不陌生吧，而今天咱们的主人公则是凡尔纳笔下的福尔摩斯，80天环游地球中的警探福克斯。您可能会问了，这跟警探有什么关系呢？不知您还记不记得在第一期节目中咱们提到的一桩盗窃案，皇家银行失窃5.5万英镑，而福格先生也正是在那时踏上了环游地球之旅。于是这位名叫福克斯的警探便认为福格先生以环游地球为借口掩人耳目，而其目的只有一个，逃离英国。于是这个福克斯从一开始便紧随福格先生其后，他还跟路路通套近乎，但路路通则以为他只是俱乐部的会友派来的探子，来看看福格先生到底有没有按照约定环游地球。但在后来，这个福克斯试图收买路路通，便向其坦白了自己是警探的身份。但在这儿，路路通办了一件蠢事儿，那就是他没有把这一切告诉自己的主人，这便导致了福格先生没能及时的在路上向警探证明自己的清白，最后还被关在警卫室里整整3个小时，也就间接的导致了福格先生以为自己输掉了赌。但是那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警探福克斯也付出了自己的代价，他被福格先生打倒在地，但他并没有还手，因为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好在啊，这福格先生并没有继续怪罪他，而且把赢了的钱刨去一路上的花销，剩下的1000英镑全都分给了福克斯和路路通。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福格先生要把钱分给那个差点害得自己输掉20000英镑的福克斯呢？在这一点上，我真的很佩服福格先生，因为他是一位真君子。您想想看呀，其实这福克斯警探也挺可怜的，这一路上他一直紧跟着福格先生，说白了就是福格先生去哪儿他就去哪儿，生怕一个不留神就把人给跟丢了。同时呢，他还不能让福格先生怀疑自己，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到最后发现其实是自己误会了人家，竹篮打水一场空，也是挺可怜的了。在最后啊，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就像福格先生的使命是向其他人证明自己可以在80天内环游整个地球，向其他人证明，向自己证明，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不可能的事儿。 而作为仆人的路路通，他的使命则是忠诚，对主人忠诚，对自己忠诚。虽说办了件糊涂事儿，但好在没有酿成大错，而且在一路上还做了不少的好事儿。至于那既可恨又可怜的警探福克斯，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隋唐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我们今天讲安史之乱的上集。人说安史之乱是啥呢？哎，首先我先不给您讲一讲这个事情的经过，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白居易著名的《长恨歌》。在白居易著名《长恨歌》当中有这么几句话：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而且当然在白居易之前的古人呢，还说过这么一句话，叫日中则昃，月满则亏。啥意思呢？这太阳啊升到最高处，就中午的时候，后边太阳会夕阳西下，这月亮当满月的时候，这月亮会一点一点的消失，变成月牙，然后最后变成新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凡事啊，一旦太满的时候，物极必反。这样我觉得对安史之乱啊，是一个从一方面来讲很好的一个阐述。我们都知道开元盛世，李隆基、唐玄宗奠定了开元盛世，但是唐玄宗这人呢，确实是有一点小小的毛病，那就是李隆基一旦觉得自己治下的国家已经达到顶峰，已经突不破啊，再有新的突破的时候，那李隆基自己就开始享受了，就开始享受了啊。当然后面我就著名的杨贵妃嘛，李隆基就和杨贵妃一起开始享受了。那手下的大臣呢，我们要盘点一下，这个时候姚崇、宋璟、张悦以及后面的张九龄啊，当时都已经不在位了。当时在位呢是李林甫和杨国忠。但是首先我们先讲一讲张九龄这个人。为什么张九龄这个人值得说？因为张九龄当时他是岭南人。岭南人是哪儿？岭南就是广东。张九龄是中国历史上，当然唐朝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广东籍的宰相啊。因为当时唐朝的时候，岭南当时岭南地区、广东地区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张九龄能坐上相位，在姚崇、宋璟和张悦之后能坐上相位，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但是最后接替了张九龄后边的李林甫这个人呢，啊，一言难尽。为什么？因为李林甫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李林甫这个宰相啊，对于唐玄宗而言，他当然是奉承了。当然宰相对于皇上一般都是皇上爱咋地我们就咋地啊。但是呢，李林甫跟前面这四个宰相都不一样，因为他是什么？他是叫口蜜腹剑。很多人都用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嘴上说的挺好，但是心里啊觉得肯定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嘴上说一套，自己后背里做一套。李林甫就是这样的人。而且啊，李林甫当政的时候就没有前面那四位贤相那么正直了。那会儿呢，其他很多各种各样的矛盾啊，当然了，宫廷之间的矛盾啊，以及民间的一些矛盾就开始产生了。因为李林甫他理政的能力呢也不是很强，但是李林甫啊，他育人有术的，他很会掌御控御别人。这其中就包括安禄山。安禄山在李林甫在的时候，安禄山不敢龇牙。为什么？因为李林甫在的时候啊，虽然唐玄宗这个时候已经懒得管事儿了，但是李林甫确实是有几把刷子，有了金刚钻，他揽着瓷器活做的还真不错。但是随着李林甫的离去，后边再上来这杨国忠，那可真的就是又一言难尽了。杨国忠这人呢，是野心比李林甫大，但是自己的能力和野心不成正比，能力不行。所以杨国忠啊，就尤其是对当时唐朝那些藩镇节度使啊，就不可能有像李林甫那样很强的或者是很有效的控制。说到这儿，人都说都问了，就说什么叫藩镇，什么叫节度使呢？举个例子，藩镇主要是存在大唐北方啊，唐朝北方的这些军镇， 因为当时唐朝他采取的是府兵制嘛，当时的府兵制就有很多这样的藩镇，节度使呢就相当于那些藩镇的司令官，这叫节度使。节度使有的时候啊，他是军民一手抓，什么意思？就他既有权力管军事，也有权力管民政，所以节度使呢在地方就很像一个小的诸侯这样的。这其中势力比较大的节度使是谁呢？就是这个当时是范阳啊、庐阳主管这一块，就是整个今天啊河北这一块的节度使安禄山。这安禄山手里是有军权的，所以呢当时李林甫和安禄山可以说相安无事吧，虽然安禄山心里对李林甫还有点害怕，但是安禄山对杨国忠他们俩这人的关系一直就不咋地，互相不服。所以这么一弄啊，但是安禄山这个时候又看到整个唐玄宗当时那个状态啊，这特别享乐啊，不理朝政，整天跟杨贵妃在一起啊，这样的这种状态就让安禄山觉得有机可乘。当然安禄山这个人我们要大讲特讲一下，安禄山这个人身材非常魁梧，人都说他有二三百斤重，但是身体特别灵活，所以这就是属于人才，身体特别灵活，二三百斤重，善于跳什么？跳胡旋舞。什么叫胡旋舞？就是当时那种西域啊北方少数民族跳的那种就可以转圈的那种胡旋舞。大家想想，二三百斤的身材魁梧的这样一个大将军在那跳胡旋舞，那这也是一景儿啊。而且呢这安禄山啊比杨贵妃大上十几岁，将近这十几岁，但最后仍然啊认了这杨贵妃做自己的时候做自己干妈啊。所以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安禄山这个时候就觉得，哎，他有机可乘啊，绝对是有机会嘛，现在整个唐朝都已经这个样子了，那他自己还不趁机的捞一把。那他趁机捞这一把可不是说啊找皇上多要点赏赐，不是这，他人家安禄山人家有远大的志向。安禄山呢从小是个孤儿啊，他从小他也是北方那种少数民族与汉族这样融合居住的地区，安禄山是在那儿长大的。而且安禄山本身呢自己不是汉族，他也是北方属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一支，当时唐朝呢非常的开放包容，所以就重用了安禄山。当然可以说唐玄宗对安禄山那可真是恩重如山呢。后来安禄山呢就在大唐军队当中一步一步往上提拔，最后就做到了范阳啊、庐阳这个地区整个的节度使，军权啊肯定还是有。他身边还有一个小兄弟叫史思明，安史嘛，还有个史思明，史思明也是当地的一个实力派，这俩人捏固在一块儿，哎，确实没什么好事会发生。安禄山和史思明这两个人呢分别有几个儿子，当然其中最著名的儿子叫安庆绪，安禄山的最著名的儿子叫安庆绪，史思明最著名的这个儿子叫史朝义啊。这两个人等于就是这父子几个加上自己手底下这一群人互相一合计，哎，就说现在皇上都已经这样了，杨国忠确实又不怎么给面子，那我们怎么着呢？公元755年著名的安史之乱爆发了。安史之乱的旗号是啥呀？是清君侧。这安禄山还挺聪明，他就说，哎，你看皇上我对你很忠诚啊，我并不是想犯商作乱啊，只是你身边这个杨国忠这个人，杨国忠啊他不是个好人啊，我们一定要啊先清除掉杨国忠啊，然后呢我们能帮助皇上啊重振河山啊，皇上你也要振作，类似于就这样的事情。但是这话说句实在，谁信呢？当时唐玄宗不信，他不信不是说他不信啊，他们的这个目的，他是根本就不相信安禄山造反了。唐玄宗那会儿还是天宝年间，唐玄宗的绝对是啊游宴啊各种各样的游乐呀宴会呀啊绝对是层出不穷。这样的情况下，他杨国忠这个时候他就急了眼了。杨国忠说，杨国忠自己他不可能上阵御敌呀，杨国忠没这能力。杨国忠这人可能文学功底都不咋地，更别说您啊上马打仗了。那当时比如说平定安史之乱最著名的两个功臣郭子仪和李光弼当时都还没有提升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整体上来看当时的大唐啊整个可以说是长安的门户啊，潼关长安的门户那绝对是向安禄山军队展开的。当时为什么唐军没能阻止起很有效的防御呢？主要原因啊咱们一块分析分析，有这么几个。首先第一，安禄山是常年征战在外，那弓马娴熟啊，那绝对是 兵法呀、韬略各种各样。虽然安禄山这人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人打仗打这么多年了，是吧？是个香炉也能熏出点香来了，是不是？所以呢，安禄山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军队，而且是久经沙场，绝对是能征惯战，这就比较可怕了。当时唐朝说句实在，长安的那御林军其实不怎么顶事儿，别说别看一个个这个武艺高强，但是他们没有怎么正经的经历过阵仗，当时已经多少年都不打仗了。但是安禄山这帮人可不一样，他们是天天的在边境上过着刀头舔血的日子，这些都是生力军的大唐军队的主力。更遗憾的是，这些大唐军队的主力军都是用来防御北方的，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我们都知道，在大唐贞观年间，就是李世民的那时候啊，突厥的颉利可汗和李世民那绝对是在北方大打出手啊。当然突厥的骑兵战斗力非常强，这些人竟然是这种边防的军队，他们能防御突厥的骑兵，那多厉害啊。大唐内地的虽然有府兵有军府，这些人管用吗？哎，说实在的，真的不管用，捉襟见肘。在这种捉襟见肘情况下，那怎么办呢？当时还有很多的这大将，像哥舒翰啊，这些人那看着就特别着急，什么仆固怀恩啊，着急那没用啊，他光着急了，只剩着急了。那安禄山的最后他要真跟你玩了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唐玄宗非常的害怕，人家安禄山人家可不会给你喘息的机会，你不能跟安禄山说，哎，你等会儿我找几个人再给你打，不可能啊。这安禄山这不是教场比武，这更不是小孩子过家家，人家不太可能啊跟你说这呀那的。哎，所以呢我们就要说什么呀，安禄山在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已经不是想说跟杨国忠过不去，他是想干嘛？安禄山这个人他想当皇上。安禄山这人他真的是想当皇上，我们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安禄山他最后安史之乱到最后，安禄山他称过帝了啊，这改国号为大燕啊，他称帝了。所以呢，但这是后话。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呀？是双方互相军事力量对比。而且咱们说句实在的公道话，唐玄宗啊，几乎是没怎么正儿八经打过仗。他跟李世民不一样，李世民唐朝的这江山一大半是李世民打下来的，所以这个李世民他不怕啊，人家是李世民是杰出的军事家。而李隆基呢，啊，我们可以说李隆基是一位有造诣的艺术家啊，喜欢唱戏啊，喜欢各种各样的音律啊，喜欢各种各样的歌舞。但是你说让李隆基，咱这位皇上已经是啊年过半百了啊，已经是步入暮年的皇上，拎着刀上去跟安禄山拼了，可能吗？不太可能，皇上他也不会，是吧？皇上都是有短板的，我们可以这么说，比如说我们就说李世民，当然李世民是个很全才的皇上啊，李世民没什么短板。那李治短板是什么？那李治短板就是太过仁慈嘛，对吧？李隆基短板是什么呀？确实不会打仗。李隆基他顶多会哎搞一点这种宫廷斗争啊，这整一整他姑姑啊，整一整他的那伯母啊什么的，这还成啊，这李隆基内行。真正沙场征战啊，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李隆基那绝对是个外行。李隆基这他肯定他打不过安禄山，安禄山天天打仗，那李隆基那天天喝酒看人跳舞，喝酒唱歌跳舞看戏，那这能比吗？那不能比。而李隆基当时岁数已经那么大了啊，整个这人心态也不行了，所以李隆基当时啊确实是要做好准备，36计，他一定是36计啊，他要找一个上策。什么上策？走为上啊。李隆基这个时候就决定赶紧脚底下抹油，咱溜吧。李隆基去哪儿了呢？李隆基这个时候出了长安城就一路往西南跑啊，一路就往西南跑，就拖家带口的一大堆人跟着李隆基走啊。我们都知道杜甫曾经写过谋为秋风所破歌，他那个杜甫草堂，成都草堂叫杜甫草堂，在成都啊。当时杜甫都说什么？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啊。什么意思？那这简直太苦了。为什么苦啊？都跟着李隆基跑了。当时的皇太子是李亨啊，这皇太子李亨，李隆基把他说了，说儿子，你负责去跟啊安禄山这帮人拼了啊，你爸就先撤了啊。李隆基类似就是这样，李隆基的儿子就说行了行了，这事儿归你了啊，这事儿都归你管了，这些破事我也不愿意管了，我先走了啊。 得，李隆基前脚刚走，后脚这李亨就称帝了啊，在05继位啊，尊李隆基为太上皇。那李隆基这时候是傻眼了，就说我天，我走还没几天呢，你竟然你这个逆子。李隆基肯定就是这么想的，就绝对是个逆子。但是李隆基也不自己想想啊，他给他这个逆子留下来这个也是个烂摊子，所以他这逆子要真能把这整个这摊子收拾好了的话，哎，也无所谓。李隆基这次就光荣的成为了大唐第二位太上皇啊，不李渊的后尘啊。这俩有一天可以互相啊找个机会隔空聊一聊啊，这整个的感受如何。但是李隆基这次绝对是被迫退休啊，那没有办法，那很可惜啊。李隆基这个时候就只能是从现在开始一步一步的退出历史舞台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欲听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